生命无价，健康第一，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FM91.6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健康是福的节目中见面啦。各位听众，健康是福节目在每个星期天早上7点播出，欢迎大家留心关注节目送出的内容。如果有听众错过了这个时段，还可以进入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网站，点击节目重温，就可以找到健康是福节目继续收听了。如果有听众还想收听系列的健康科普知识，敬请进入 YouTube 输入康乐同行四个字，就可以试听到由我录制的健康知识短视频了。各位听众，相关的预计显示，到了2054年，澳洲人失智症发病率将几乎翻倍，失智症可能会取代心脏病成为澳洲人的头号死因。澳洲失智症防治协会委托澳洲健康研究所进行的一项研究预测，如果医学上没有取得突破，到了2054年，澳洲失智症发病率将会飙升到 94%， 影响超过80万人。澳洲失智症防治协会行政总裁麦凯布希望该研究预测能够为满足澳洲服务和计划需求的规划提供资讯。麦凯布表示，失智症是澳洲和世界面临的最重大的健康和社会挑战之一，超过42万名澳洲人患有不同形式的失智症。失智症其特征主要是大脑功能恶化，包括记忆、语言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恶化。目前，失智症是澳洲人的第二大死因，也是女性的主要死亡原因。麦凯布说，初步数据显示，失智症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澳洲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就在10个月前，57岁的卡拉基斯被确诊出患有年轻型的失智症。他说，在确诊年轻型失智症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拨打国家失智症帮助热线，这是他做过的最好的决定。患者卡拉基斯说，该研究报告的数字显示了利用支援服务的重要性。他和家人很亲近，家人也总是陪在他的身边，但是他知道自己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这项研究还预计，未来30年，澳洲所有州和领地的失智症的发病率都将会上升，其中西澳的发病率增幅最为明显，是 109%，其次是北领地，是 106%， 首都领地是 104%， 塔州是 52%。 再来了解，悉尼电影制片人康明斯在46岁的时候不幸患上了流行感冒，病毒攻击了他的心脏，导致心脏严重发炎，出现晚期心脏衰竭，在植入了左心室辅助装置大约15个月以后，终于等到了心脏移植。康明斯说，那台美丽的机器能够让他达到足够的健康状态，能够让他等待到心脏移植手术。不过，许多晚期心脏衰竭患者是没有像康明斯这样幸运的，他们在等待心脏移植期间死亡。澳洲研究人员希望通过研发一代人造心脏来改变这种现状。蒙纳属大学人工心脏前沿计划联合主任格雷戈里说，目前的人造心脏试图模仿自然心脏的泵血和收缩，有点像气球，但是也像气球一样，如果充气和放气很多次就会磨损。 而生物科学家蒂姆斯则表示，他们的研究团队研发的全人工心脏有希望成为心脏移植的持久耐用替代品。这种人工心脏不会像正常心脏一样在身体周围泵血，而是利用磁浮技术移动周围的血液，用一个旋转盘让血液在身体周围流动，而不是四处乱飞。蒂姆斯的发明是始于20多年前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博士课程。他说，磁悬浮技术可以避免机器机械磨损，设备的使用寿命会更长，更耐用。新的新型钛合金心脏已经在动物身上进行了测试，今年将会在美国首次植入人体，最终将会在澳洲进行移植。在澳洲，每年会有1/5的澳洲人死于心脏衰竭，有6万人最终入院接受治疗。不过，由于捐赠器官没办法满足需求，所以每一年仅能够进行100例左右的心脏移植手术。即使有可用的心脏，免疫抑制剂和可用性方面也是存在问题的。格雷戈里教授表示，由于合适的器官供应稀缺，等待捐赠器官的患者是需要另一种解决的方案来维持生命的，可以让他们在等待移植的同时过上积极的生活。大家都希望有一种现成的设备可以在患者需要时马上植入。联邦政府将会提供5000万元来支持这些人工心脏和其他心脏植入物的开发。科学家希望政府的资金能够有助于加速这个计划，并使得设备在未来几年内可以供患者使用。前面提到的患者康明斯刚刚庆祝了他移植手术5周年，他说他感觉棒极了，健康检查结果一切良好。他表示，新的设备将会为未来像他这样的心脏衰竭患者带来很大的改变的。 各位听众，歌曲后我们继续关注健康信息。2023年，维州有创纪录的801人自杀身亡，是历史上的新高。年轻人自杀率尤其惊人，18岁以下的青少年的自杀人数增加了 85.7%，从2022年的14人增加到2023年的26人。澳洲青少年心理健康卓越中心创始人、心理健康专家麦格里表示，新冠大流行导致年轻人本已经恶化的心理健康状况迅速下滑。麦格里表示，20年来，青少年和年轻人群体的心理健康情况一直在稳步恶化，之后出现了新冠大流行。由于工作和教育上没有安全感，年轻人受到更严重的打击，比其他年龄段的人遭受了更严重的痛苦。根据维州死因裁判法院的报告，去年自杀人数最多的是年轻群体。2023年有168名年龄在35岁至44岁之间的人自杀身亡。代理维州死因裁判官斯伯洛斯表示，看到如此多的维州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自杀，让人很不安。自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由一系列压力因素驱动，公开对话是预防自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体来看，2022年到2023年期间，自杀死亡人数增加了 5.3%， 几乎是人口增长率的两倍。麦戈里说，这份最新报告显示，从2019年到2023年，短短五年的时间，已经有3615名的维州人死于自杀，其中2023年自杀死亡人数最高，这样的数字不可接受。我们需要加倍努力，通过更多的研究提高意识，更好的支持和资金来降低自杀率。现在，维州政府正致力将皇家委员会的建议落实到该州的精神卫生系统中。委员会的报告认为，现在需求已经超过了能力，人们很难获得所需要的支持。麦格里说，尽管政治领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本意良好，但是报告建议的落实速度还是太慢了。他们更加关注的是成年人的心理健康，而不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可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的紧迫。现在的执行速度非常缓慢，而且让人沮丧。再去看一看昆州那一边，昆州的高传染性胃肠病病例数量在迅速的攀升。卫生当局表示，这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而且儿童面临着最大的风险。到目前为止，昆州全州已经报告超过有1500起水生寄生虫引孢子虫病例，比2023年全年的数量还要多，所有地区的病例数都大幅增加。昆州卫生厅公共卫生医疗官员多洛霍说，这可能是我们20多年来见过的最高水平。由于新冠大流行，我们已经有6年没有大规模爆发过引孢子虫了，所以有很多儿童没有任何的免疫力。免疫力低下和持续高温带来完美风暴，幼儿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引孢子虫对环境有很强的抵抗力，会被冲入到供水系统，它们对氯的抵抗力也相对较强，因此不需要再喝进太多这样的水就可以感染。公共的游泳池、水上乐园和戏水池很容易传播感染。育有三个孩子的妈妈赫德尔斯顿表示，她三岁的女儿去年年底是去了水上公园后因为肠胃炎住院的，病情很快恶化，连续几天一直呕吐和腹泻，第四天被送往医院， 当时血糖水平非常低，一直在尖叫，最终通过芬太尼才安静下来。这一次经历也让他在当前疫情爆发期间对前往公共泳池感到犹豫不决了。多洛霍说，可以通过基本的卫生措施来控制引孢子虫的传播，新冠大流行期间相当严格的预防措施是能够抑制多种传染病的。新冠之后，大家变得有点放松和自满了，一些传染病出现反弹并不奇怪，这不是危机。不过现在是要特别注意卫生和泳池消毒的时候了，任何患者都应该远离公共泳池至少两个星期。不过多洛霍说，疫情的爆发应该是短暂的，随着孩子们回学校和降温，预计二月的数字很快就会回落到基线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项最新的研究。一项最新研究表明，由于缺乏身体活动而导致的癌症病例比之前认为的多了三倍有多。这一项由维州政府资助的最新研究中，研究了澳洲人的体力活动数据，以及十年后13种癌症类型的发生率，以确定有多少活动可以起到预防作用。自从40年前澳洲启动追踪癌症诊断的资料库以来，数据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在1982年的时候，澳洲每年癌症病例数不到5万例，但是到了2021年则超过了15万例。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发现 30% 至 50% 的癌症是由吸烟、不良饮食、饮酒、感染、超重和缺乏运动等可改变因素引起的，是可以预防的。这篇论文的资深作者林奇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缺乏身体活动与至少13种癌症有关，而不仅仅是研究人员之前认为的三种癌症。2015年确诊癌症中有6361例，也就是将近 5% 是由于缺乏身体活动造成的，比之前的估计高出了 350%。 涉及乳癌、结肠癌、膀胱癌、子宫内膜癌、肾癌、食道腺癌、胃癌、非霍奇金氏淋巴瘤、头颈癌、骨髓瘤、水性白血病、肝癌和胆囊癌。林奇表示，每周稍微增加运动30到40分钟就可以避免数千例癌症确诊。癌症防治委员会建议民众尝试每个星期锻炼300分钟，或者每周5天，每次1个小时。目前专家仍然在试图了解不运动和癌症发病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知道性激素在子宫内膜癌和乳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事实是，男性和女性的乳癌发病率都在不断增加，脂肪组织会增加雌激素水平的活动，运动可以改善脂肪水平。患有代谢疾病，包括胰岛素信号传导不良或者第二型糖尿病的人，更有可能患大肠癌。体力活动能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炎症在许多癌症的发展中也发挥作用，但是运动可以获得更多的骨骼肌，这有助于减少发炎的途径。 Edith Kelvin 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刘敦说，体力活动对免疫系统的功能有巨大的影响，如果有一个更有效、更具监控能力的免疫系统来辨识和摧毁这些癌前细胞，它们就永远不会发展成恶性肿瘤。不过，现在很少强调身体活动在癌症预防中的作用，这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癌症防治委员会营养、酒精和体育活动委员会副主席 萨托里说，研究结果并不令人意外，这些发现将会被证明对于促进澳洲人身体活动的癌症预防政策至关重要。目前还没有国家体育活动计划来告知政府创建促进活动的系统。萨托里和林奇都敦促政府实施相关国家预防健康策略，通过制定体育活动政策，创建更好的运动环境，鼓励民众养成运动的习惯，以降低癌症风险并挽救生命。各位听众，时间关系，健康是福节目又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送上一首雷佳演唱的歌曲，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会，再见。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世间的苦啊要离散雨要下，世间的天啊走多远都记得回家，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在妈妈老去的时光，听她把儿时慢慢讲，也祝你不枉少年样，也无惧那白发苍苍，若年华终将被遗忘，记得你我。有多少变化，太阳都会升起落下。